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开放咖啡角。这集的单元是咖啡伴侣。在开始这一集的内容之前呢，我要先说明咖啡伴侣在这一集有做一些改变。由于咖啡伴侣一直都是分享一些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论文，在今年开放咖啡角专属网站上线之后呢，我一直在思考各种善用网站功能的方法，因此呢，从这集的咖啡伴侣呢，听众朋友可以在网站中看到关我所介绍的这些论文的一些的详细的一些相关的资讯，还有一些整理。所以听众朋友们，你听完了这一集咖啡伴侣之后呢，欢迎到我们的网站呢，留下你的心得以及意见，并且按赞给予我们一些实质的回馈。今天要介绍的这篇论文呢，是去年在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刚开始爆发的3月到7月这段时间呢，由一群荷兰的心理学家所执行的一个调查计划。啊，这个研究的主要的参与者呢，其中有我过去的研究伙伴，荷兰鹿特丹伊拉姆斯大学的 Rolf Zwang 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因为这个研究呢，他们是探讨在新冠疫情。疫情爆发期间，欧美的一般大众呢是如何去评估疫情资讯的正确性，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资讯的来源？我认为它对于我们现在的状况呢会有一些帮助，并且这篇论文呢它是采用预先注册的方式来进行的。因此，他们有完整的公开资料。我相信呢，对于想要去使用问卷调查的心理学或任何行为科学的朋友呢，都是值得去找他的资料来一起探讨的一个论文。这份研究它的出发点呢，是看一般大众是基于什么样的认知动机来去解读或是接受一个疫情的资讯，或者是判断这个资讯的重要性？那么在这篇研究所定义的认知动机呢，有2个方面，一个是所谓的 need for cognition，这是指从思考历程获得喜悦的一种需要。就像是我今天想要知道，到底新的确诊人数有多少，有没有是靠近我所住的地方？那么，为了去找到这种资讯呢，我而产生这种动机。那另外一种认知动机呢，叫做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那这种认知动机呢，是得知的我所需要的资讯，而解除了我的困惑的满足感。就像是刚刚谈到的，我想要知道今天最新的确诊人数有多少，那么我就去看了今天的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而得知了资讯而有满足。那么稍后呢，我们会谈得到这2种动机呢，我就分别把 need for cognition 简称叫 NC，那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叫做 NCC。那么这几位研究者主要的一个主张呢，是认为这一般大众的认知动机如果越低的话呢，会越有可能会觉得缺乏证据的消息是可能为真的，也就是说会越容易接受或 或者是认同阴谋论的说法。在刚才有提到这篇研究，它是一个预先注册的研究，所以研究者有把自己要确认的假设呢，将他们清楚的写出来，并且让公开，让论文的评审者以及有兴趣的读者了解研究者是怎么样探讨的。也因此呢，如果你在念这篇论文的时候，可以去跟他们的预先注册的计划做一个对照，你会更能够了解这些研究者他们呈现的资讯呢重要的地方是什么。那么他人的确认性假设呢，主要有三大项。那第一大项呢，是跟 NC 这样的认知动机有关系的。那么研究者认为呢，这个高 NC 者跟 DNC 者的动机呢，他们在三种的表现上会有差别。那第一种呢，是对于疫情的正确认识，高 NC 者会比较能够认清楚哪些资讯是正确，哪些消息是资讯是证据比较不够的。那第二种呢，是高 NC 者是对于疫情的更新的频率会比 DNC 者还来得高，还来得多。那么还有一个就是NC 者，高 NC 者对于疫情的资讯来源的正确性的要求呢，是会比 DNC 者还来得高。那这些都是显示刚刚所提到的 need for cognition， 是指是从思考历程获得一些满足的需要。好，那第二个假设就是跟 NCC 这个认知动机有关的。那 NCC 讲的是因为获得资讯而解除困惑的满足感，所以高 NCC 的人呢，是会比 DNCC 的人是认为真实，对于他认为是真实的资讯会更有信心。那么最后一个假设则是两种认知动机的一个交互作用。前面谈到的NC 与高与 NCC 呢，都有一个测量的量表可以去评估说一个人他的认知动机他是他的 NC 跟 NCC 是有多高或是有多低。那么运用这样的一个量表的评估呢，可以去区分出有高 NC且高 NCC 的人，也有高 NC 但是 DNCC 的人，当然也会有 DNC 但是高 NCC 的人。那最没有认知动机的就是 NC 是低的， NCC 也是低的人。那么最后一个第三个研究者想要探讨的假设就是低认知动机者，也就是 NCC 也低的人呢，是不是特别容易接受阴谋论的说法？再来，我们就来谈谈这个研究所用的问卷工具有什么。那么这主要有三大类。首先，这第一大类问卷呢，是疫情消息确信度的调查。这一项调查呢，是研究者呢先搜集各种是确认有证据是确定是可信的正确消息，以及缺乏证据的错误消息各有12项。那另外还有搜集的8项，他们在搜集在建立问卷的时候认为是阴谋论的一些说法。那么有证据的消息呢，就是像是维持社交距离能减缓病毒传播。那这个其实在疫情不用说疫情一开始，其实在很早以前大家都有这个共识了。 那么缺乏证据的消息呢，就是像是注射流感疫苗就不会感染新冠肺炎，这个似乎是在去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在一些在社不只是社群网络上，甚至在一些主流媒体都可以看到这样，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消息。那么还有阴谋论的说法呢，则是像是有美国为了贩卖疫苗而故意散播新冠肺炎这样的病毒，那么这很明显是一个阴谋论的说法。那么在这项研究，他们所收集的阴谋论说法有一项很有意思的是说新冠肺炎是病毒是人造的。好，那么这些消息与说法呢？那研究者就是让参与者在问卷他读过之后，从5种的确信度的选项去选择一个。那这5种的选项就是有最极端、最呃最呃最认呃就是认为自己是确信是真的，就是 I'm sure this is true，我确信这个为真。那另外一端呢，就是我 I'm sure this is not true，我确信这不是真的。好，那么就这5项，那么参与者主要就是要收集每一项几百位受受受几百位的受访者，那么会选择哪一项的比例有多么的高。好，那么。哦，研究者所设计的第二大类的问卷呢，则是调查受访者接受这些资讯来源，接受任何关于疫情的资讯来源的以及习惯的一些调查。那么在这个研究里呢，因为他们呢分成了两个前后不同的时间来进行，所以前后有不同的设计。那在第一次的收集中呢，他们关于资讯来源是问了20项。那这20项呢，分别是问的是请受访者从10种的媒体中呢去回答这些媒体来使用的常用的程度有多么的高？那另外一种问题就是问会主动去收集这些资讯的场景的状况，有跟自己的一般的状况到底有多么的符合？像自己是不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从朋友或亲朋好友接收到资讯，这样这些的场景。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问，接收疫情的资讯大约的频率，而在这个选项主要是每天是几个小时大约几个小时一次，一天一次或者是几天一次，就是比较是粗略的一个自主评估去做选，去请受访者填写自己最符合自己状况的一个选项。那么最后一种还就是去问这些接收资讯的动机是什么。那么在另外之后第二次的问的内容呢，就是更则则是更细更细致的去列出了18种，在目包括公众以及社群媒体，像是大家比较知道的国际媒体，还有一些我们都知道的社交软体，从这些资讯管道来去接受资讯的大致的频率。那么除此之外，那在第二次呢，则是特别就是问了对于是什么样的消息，这些媒体所 所散播的这些消息 来源，请受访者来去回 来去评估对于这个消息来源的重视程度。那么稍后我在谈结果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讯息来源的重视程度。好，最后一个问卷的部分呢，就是跟这个研究的主张特别有关系的，就是认知动机的问卷。而这个 NC 或是 NCC 的认知动机的问卷呢，则是之前就已经有研究者开发出来的。那么透过论文的参考文献，或者读者可以从这一集的网页中可以取得这些问卷的全部的文本以及它的使用的说明。而因为这两个问卷的题目都非常 的多，并且都是英文的，所以各位可以自己斟酌自己要不要去试试看。根据呢这些问卷的一个计分的方法呢，那这群研究者就把第一波所收集到的资料呢，把所有的受访者分成了四种，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高 NC、高 NCC、高 NC、DNCC， 还有 DNC 但高 NCC 以及认知动机最低的DNC 与其 DNCC。 好了，再来我们就来谈谈这份研究的一些重要的发现结果。那么这份研究呢，他们第一波是在3月27号执行的，当时一共执行下来总共有501位参与者参加并且也是有通过他们所预设的一个排除计分的范围。而之后在2020年7月1号呢，他们又执行了第二次，那这一次是请之前参加的这些参与者，而回锅的一共有326人。那么分析重点呢，则是运用回归分析以及集群分析还有描述统计等等来去看看他们所收集到的资料有没有去符合他们所预先注册计划中所写下的这些假设。我们先来看第一项假设，就是高 NC 者与 DNC 者之间的差异。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的有从三个方面来做分析。那么关于高 NC 者有没有比 DNC 者更能够掌握资讯的正确度呢？这个研究的回归分析是确认是支持这样的假设的。那至于高 NC 者对于 DNC 者他们在更新疫情资讯的频率上有没有差别呢？回归分析就没有显示两者之间有差异了。而最后一项呢，是关于高 NC 者对于疫情的正确性要求有没有比 DNC 者还来得高？那这群研究者是采用了集群分析，也就是 cluster analysis， 但是他们发现呢，并没有办法去支持这样的假设。也就是说，高 NC 者与 DNC 者的差异呢，只有在高 NC 者对于资讯掌握的正确度上是比较高的。第二项假设就是看高 NCC 的受访者会不会比 DNCC 的受访者对于他们认为是真实的资讯是更有信心的。那这一项的分析呢，采用的描述统计呢， 显示说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但是回归分析呢，并没有很充分的支持。我认为这是比较值得更需要仔细去判读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比较详细的报告呢，大家可以从网页的资讯中呢去找到这由研究者所制作的两个重要的表格，请仔细的去看关于回答参与者回答是我确信是真与我确信不是真的。这些在这四种 NCC 的分组中的信赖区间的差异，那么在以分信赖区间的差别来说，确实是有差异的。那么回归分析并未充分支持，很有可能是因为有其他的因素，没有被能够。清楚的排除所导致的，所以有兴趣的听众呢，可以去看看这些资料来想想你自己会怎么去判断、去解读这样的一个发现。那么关于第三个假设呢，就是看低认知动机者的。会不会特别容易接受阴谋论的说法？那么，在这个研究呢，他们就是比较 DNCC 以及 DNC 这一组的参与者，他们与其他各组的差异。那么，使用的回归分析呢，并没有发现到这一组与其他组有特别的一些差异。也就是说，他们这一次的研究没有办法去也确认。他们这一项假设，不过有一点很有意思的是，他们这次所选用的八个阴谋论说法呢，其中关于新冠肺炎是人造的这一项呢，在第一波与第二波的调查呢，都是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并且不分是任何一组都是有相当多的人认为，这一项说法是可信的。那因此呢，他们也有特别对于这一题呢，有把它跟其他的阴谋论说法就是分开来做了描述性统计以及信赖区间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呢，可以从在本集的介绍网页中，我特别 highlight 出来的一个图表出处来去探讨看看。而这一项呢，其实也跟最近的美国的国际的一些政治角力也是有一些关系的，我认为是相当的有意思。好，那么在第一波跟第二波同样都有进行的，就是对于这几项就是有证据的消息、没证据的消息以及阴谋论说法的这些可信度的比较，我觉得呢有两点是特别值得读的听众呢可以去好好的再去看他们的资料，来去来去做一些思考的。那其中有一个是在第二波的参与者对于缺乏证据的一些不可信的资料呢，会在第二波调查中同意的比例是提高了。虽然说在第二波里面整体的比例，这还算是少数，但是跟第一波相比是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的差异。而我认为呢，这个呢是与刚好这两次的调查 就是在欧美各国在去年的第一次封城的前后的时间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从这样子来看出来的话，把这样的一个研究方法用在现在台湾的这样的状况，甚至未来呢，如果也再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呢，我们可以值得用这样的方法来去做一个调查跟研究。那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我认为有值得我们再去观察的一个结果是，在第二波中，受访者有去回答他们对于调查资讯来源的重视程度呢？这些受访者认为最值得重视的是 WHO 还有他们所属国家的卫生机构所发布的一些资讯，而其次呢，就是跟自己亲近的亲朋好友，还有他们自己认识的一些有染疫然后康复的人所主动提供的一些个人的资讯呢，也是相当的重视。而其中最不重视的呢，则是他们所支持的政治人物的言论。而我认为这个有意思的就是因为这些参与这项调查的都是欧美民主国家的一般的民众，那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表一个回答的趋势，在台湾目前这个民主的程度还算不上说是比较接近欧美民主国家状况的地区来说，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是值得玩味的。而最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研究呢，不只是心理学的朋友们呢，可以从中去运用到自己所会使用的实验与测验的方式来对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的一些一般大众对于这项的一个资讯的判读去做一个调查跟了解之外，任何社会科学的朋友呢，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对现在在出现这样的紧急状况下，人们的认知动机是怎么样来解读这些让他们所身处的情势上的一些资讯是会有一些帮助的。
这一集节目真的带给你一点收获的话，请在本集资讯专页给我们按一个赞，让我们获得实质的支持。如果你对这一集节目内容有任何疑问或建议，也欢迎到本集资讯专页留下你的意见。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和 Telegram 频道随时分享最新的科学消息，也欢迎听众留言和我们互动。觉得我们的节目有带给你一些帮助的话，请由各大 Podcast 平台订阅我们的节目，分享我们的节目网站，还有追踪社群平台。我们下一集见。